弟兄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爱。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28节26到30节是讲到神假手外来的仇敌，外来的侵略者来教训以色列。弟兄姊妹，我想我应该要讲几句。许多人说旧约是以色列的历史，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读旧约？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的一种作风啊，教训，就跟这个神对所有子民的一个教训，一个方法是完全一样的。神借着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来说明他在儿女身上的心意，所以以色列是个榜样。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能够从这个里头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心意，这个才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以色列历代以来，弟兄姊妹，神用各种的方法来教训他们，主要就是为了造就他们。因此上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所有神儿女的一个榜样，他们是硬颈子的，他们是顽强的，他们是不肯听话的，他们受了这个神的管教还是这个不顺服的。因此上神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管教他们，甚至于多次的用外来的仇敌来管教他们。以色列亡国亡得很久，以色列历代以来，以色列不是一个大国，弟兄姊妹，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否认，在这个小小的国家的上面，神一次再一次的责打，但是神并不容许其他的人来无缘无故的不按照神的意思来管教这个以色列的。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在受神的管教，受神的责打。但是当以色列来归向神的时候，当以色列来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奇妙的在他们身上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的四世纪讲得很清楚，讲到以色列人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一次一次再一次的在那背逆拜偶像，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又来这个拯救他们。你看在整个的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不就这样子吗？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不也是一样吗？神在我们身上用各种的方法来管教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他，可是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这里游荡。我们亲近神一阵子，然后又远离神，这是人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所以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这种光景，神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对付。好，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第28节。第28节是讲到当时神所用来惩罚以色列那个敌人，他们的军容，他们的军情，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时时准备备战的，他们的运输的系统也是很这个完备的。弟兄姊妹，在古时候没有现在的这许许多多运输的装备，所以在当年这个马是这个运输的一个很重要的动物。平常运输东西是用牛啊，用驴啊，但是在这作战的时候这些东西太慢了，怎么行，太不机动了，所以在作战的时候运输都是用马，因为马快嘛。 所以在这里描写来的这些军队，他们的马蹄帅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哦，他们那个马的蹄子啊，帅如坚石，就是看起来就是好像硬的石头。这个地方的石头，特别是指着一种火石，打火用的那种石头，所以那种石头啊，它跟其他的硬的东西摩擦起来，就会有火星出现。所以这些敌人所有的马，他们的蹄子走起来，你的有火星这样子冒出来的。这个马蹄上是用铁的，是不是用铁的蹄？那么铁蹄在那个硬的砂石上是起火的，就好像他们的马蹄像火石一样的，是不是像坚石一样？他们的车轮好像旋风，因为他们行动很快了，他们的那个运输的那个车子那个车轮好像旋风一样的，讲到的迅速，讲到的转动的那种吉利。马可以做骑兵的用具，也可以做运输的动力，车子可以做战车用，同时也可以做运输用。所以这里我相信这个偏重在它运输的这种机动性，这是在战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那么29节就再次来形容他们军队的来势，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在先知那个时候，野兽里头最厉害的是狮子，因为在中东的地方，大概古时候这个狮子也是这个最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雄狮是威武，但是雄狮它不去攻击敌人的，攻击敌人是谁？是母狮。所以你假如知道这个狮子的这个习性，你就晓得了。一个雄狮，它有好几个母狮跟着它。雄狮它不出去找东西的，都是差派母狮出去。所以母狮是狮子里头性最猛攻击的。雄狮只是站在那个地方威武吼叫啊，来助威啊，真正行动的是母狮。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吼叫像母狮，因为他来攻击的抓食的是母狮。咆哮像少壮狮子，少壮狮子讲到当时军队里头那些随从的那些军众，他们也跟在这个后面。这些少壮狮子在原文的里头也是母狮多的啊，也是母狮多。他们要咆哮抓食啊，他们出去的时候，狮子属于厉害，就是他的威武，他在要攻击之前，他先吼叫，把他要抓的这个食物啊吓得不敢动然后他来吃你，他坦然叼去，无人救回。弟兄姊妹，你没有注意到，当这些狮子了、老虎了这些东西，狼啊什么，当他们给出去攻击抓食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抓了马上就吃，他们先把那个东西咬死了之后，然后把它用嘴衔着跑到另外一个他们看为安全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慢慢的享用。这个都是动物一种自然的一种表现。我们看到家里的假如有狗也是这样子，你给它一个东西，它往往它先把这个东西这个咬住，然后跑到一个安全地方去吃。当然你在家里的养的家狗那就不同，你有一个狗盘子给它，那就总是到那个地方吃。但是你若是要注意一个无家的一个野狗啊，它抓了一个东西，它不是马上去吃的，他要找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坦然叼去，他先把这个东西抓到了，然后衔在嘴里头到一个地方去，在地方慢慢的享用。所以这个先知他形容一个东西真是入骨三分，你假如不了解情况啊，你就无法 去欣赏他所写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三十集他就继续的来讲说这个军队的来的这种声势，他来的这种声势怎么样啊，要像海浪喷轰，这也是先知常常用的形容词，讲到一个声势的浩大，就像海里面那个浪发出来那种声音，它的来势啊，就像海啸一样的带着那个浪啊冲过来，立刻遍满全地啊。他说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他是因为那敌人他的来势汹涌，一下子就整个的布满全地。他说我们假如向地上去看的话，只见到那个黑暗跟艰难，艰难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凄凉啊，是一片凄凉，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甚至于日月都无光，因为愁云满布啊，是这样子的描写。所以那种敌军他那个来势之多，他们那个行动的那种可怕，就是让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家都变成了昏暗黑暗，好像连日月都无光一样的。这个就是讲到当神用仇敌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那种声势是厉害。后来这个以色列不是吗，在亚述的手下，在巴比伦的手下，在波斯的手下，多次的受到这个侵略，那一种来势真是吓人。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章。第六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先知都没有提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六章，他就讲到了一个异象，以及他从神那里蒙召的经过，是这第六章里面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先知描写他所见到的这个异象，然后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说到他从神所得到的一个信息。这个先知他不是讲自己的话，他要讲神的话。那么他在这一章里头，他就把神托付给他的信息特别讲出来了。很多这个解经家都认为这个第六章可能应该摆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因为这个是讲到他是怎么样子从神那里蒙召出来做传道的。但是我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讲了，以赛亚书全本书好像在时间上并不是那样子的，顺着时序而渐进的，所以他的这个蒙召啊是放在第六章，没有放在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是讲到先知是怎么样子蒙神呼召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凡是做宣道的人，他们很喜欢用这一章来做他们的见证，描述他们是从神那里怎么样子接受这个呼召的。第一节，我先把第一节到第八节很快的读一读，这样就晓得啊，这个异象他所见到的是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者圣者圣者，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箭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 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你假如读了不少书的话，你就知道这一节圣经是太长，被人引用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讲到啊，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很出名的王，他的这个死的那一年是主前740年，这个是在历史上是可以考据得到的。有人说这个先知的蒙召是在740年到739啊，这个主前这个年代，因此这一章按照时间来说的话，应该放在第一章。也有的说，根据这一章所记载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之后呢，那么先知的侍奉很可能在740年以前就已经侍奉了，他已经出来侍奉主了，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一大段了，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才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把这个意象就放在第六章，没有把它放在开头。那么其实我开始就说了，这一本书的记载并不是按时序来排列的。那个乌西亚王，我在讲在犹大王里的是很出名的一个王，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很长，那么他在位的时候也是犹大国的一个黄金时代，是犹大相当强盛的这个时代。那么他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亚沙利亚，亚沙利亚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大体上来讲他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前面，我们翻到历代志下第26章，历代志下2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就描写乌西亚王。犹大众民立亚玛舍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我们看那个小字，乌西亚又名亚沙利亚，又名亚沙利亚，不过他真正出名的是乌西亚这个名字。那我们再看第二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就是他死了之后了，列代志列王记上都是这么说，就是跟列祖同岁，就是讲他死了。乌西亚收回以路，以路是在以色列南部一个地方，是相当有用的，好像是一个港口一样的，他曾经被埃及拿去，那么现在乌西亚就把他又收回了，人归犹大，是因为他兵力很强的，又重新修理了那个地方。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你看没有其他的王有他这么长的。他母亲名叫耶哥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夫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所以我们暂时啊就读到这个地方。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个人，他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王。他很可惜的，他成功了之后，他就在神的面前 就高傲起来了。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往下看，他既强盛，你看因为神祝福他，他强盛了，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就斜撇了，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了，在神的面前就有的时候就放浪，就无理了。我们常常也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了。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上帝必不使你的荣耀。你看祭司是对他讲真话的，讲实话的，但是他这个王，他成功之后，他就让成功来冲到他脑子里头了，他就无理了，他跑去做祭司做的事情，这是他不可以的。你是一个行政官，这个属灵的事情应该是祭司的事，你都不可以做这个事的。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十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弟兄姊妹，一个人高傲，在神的面前高傲，他就会受到神的对付，就让他失去了荣耀。所以这个好王，但是因着骄傲就受到了神的处分。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讲一讲，因为这个地方先知说他见到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我们要问一下，他到底看到了谁？是不是看到了神，还是看到了神的荣耀，还是看到什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